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起打开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那我们上次讲了一些，那么哥林多教会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高举人高举人到一种程度，甚至忘记我们的主才是教会的头。他们高举在基督里面这种属灵的骄傲那么崇尚人的智慧，以至于轻忽了神的智慧。所以保罗在第三章一开始就对他们说，我来刚开始传道的时候，你们都是属灵的小 baby 因为那时候你们不懂，我把福音传给你们，你们还不能吃干粮，你们像小 baby， 我只能喂你喝奶。但是到如今你们还是只能喝奶，是一个属灵的巨婴，属灵的怪物，因为在你们中间还有那些充满情欲肉体的事情，因为他们结党你们纷争还记得加拉太书五章那边所讲的吗？19-21节有没有哪些是属于情欲肉体的事，有没有？其中一个结党纷争就是其中所涵盖的。这一种人他是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保罗用一个属灵父亲的角度来跟他的孩子们讲，这样的是不属灵的。同时因为他们高举人，高举保罗，高举亚波罗，高举基法，甚至高举自己是很属灵的，自称为是属基督的人所以保罗就举实际的历史来告诉他们，亚波罗不算什么，保罗自己也都不算什么，都是什么的仆人？神的仆人，无非是神的执事，那个执事就是仆人。接着保罗举了三个例子来告诉他们使徒跟神跟教会的关系。他第一个讲到田地，有没有？他说我扫罗保罗是在那个撒种的，撒种在田地上面，这个田地指的就是哥林多教会。那么保罗是到哥林多这个地方来传福音，那么也接受了建立的教会。所以保罗说我是那个撒种的，撒种之后这个种子要发出来，当然就有人开始在那边浇灌，浇灌就是来让他们对神更深的认识。这个时候亚波罗就来做这个工作，所以亚波罗是在浇灌。但是不要高举人而忘了真正能够叫我们生命成熟长大能够成长的是谁？神。所以说我们都是神的工人，但是神的工人所做的都是谁的事？神的事。所以应该高举人还是高举神？保罗非常清楚告诉他，不要高举人过于高举神，人都是基督的执事而已，我们都是神的仆人，做该做的事情而已。保罗劝他们说，不管是栽种的也好，浇灌的也好，都一样在第八节那里说，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那请问谁给赏赐？神。什么时候给赏赐？将来，将来就主再来的时候，当主再来的时候是要来赏赐。赏赐什么样的人？忠心的仆人。是不是忠心的仆人？那你不忠心他怎么奖赏你呢？那你不忠心那主来的时候怎么办？打屁股好好的管教修理一番嘛，对不对？所以这边特别告诉我们，他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今天不是神的怜悯跟神的恩典，我们可以跟神同工其实神需不需要跟我们同工？不需要。神说有就有，命定就立了，对不对？看你们做事在做的乱七八糟的，但神说你是跟我同工的，那是神给我面子神是要提升我们，是不是？其实神根本不要人来服侍他，他要有就有，命定就定了，对不对？ 不需要我们，那为什么要我们来跟他一起呢？那为什么我们要祷告？我们今天一直在讲祷告，祷告，为什么要祷告？那我们祷告神才做事吗？我们不祷告神就不做事了吗？是吗？当然不是啊。我父做事到如今，耶稣不是这么讲吗？不管你祷告不祷告，神都做事。但是祷告是让你来经历神怎么做事，那是神邀请我们来经历他的伟大的工作，那是要让我们有一个蒙福的机会。所以祷告是给我们一个途径来经历神，但是现在多少基督徒白白浪费这样的一个恩典。祷告是个恩典哦，但是多少人，说真的，我们每天到底花多少时间在祷告？这个有时候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神给我恩典，神可以给恩典，但是我可以选择不用，对不对？那你不用对神有没有影响？没有啊，神还是神啊，对不对？但是对谁有影响？是我们啊，是我们啊。所以保罗第一个例子用了田地来比喻，神的工人都不算什么，你们都是神的田地。今天你不撒种，你不浇灌，没有关系，神自然会差派另外的仆人来做，因为这是神的教会，是神的田地。第二个例子，第十节这边讲到这个建造房屋的例子。保罗说，我造神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这边讲到今天我可以做工头是因为谁的原因？神赐恩给我，神给我恩典，神给我智慧，神给我能力，不是因为我多棒，而是因为神赐恩给我，他才是恩典的源头啊！不要忘了。所以你不要高举保罗，保罗不算什么，你应该高举的是神。今天很多基督徒要的是恩典啊，有恩典他才是神啊，不给我恩典，哎，他就不太像神了，对不对？今天很多基督徒是要恩典而不要神，给恩典的就是神。那请问你这跟拜土地公有什么不一样？拜其他的有什么不一样？对不对？希望有求必应嘛，这是我们心态一定要调整的。我们今天要的是神，要的是我们的主。当我们要神要主的时候，那个恩典自然是流露的。你不求恩典，神都把恩典给你，就像所罗门一样。哎，神问所罗门说，哎，你要什么？所罗门要什么？要智慧来干什么？哎，好，管理谁的百姓？神的百姓。哇，这一个真的是贴了神的心意。所以神说，你要的我给你，你没有要求我也给你啊，你要智慧我给你智慧，其他你没有要的，你没有要财富，你没有要什么，我通通给你，那是 bonus 的恩典，因为他摸到神的心意。我造神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今天我们都做神的工作，我们都是工人。保罗说他是工头，是因为他来建立这个教会，好像头一个。今天我可以做工头，保罗可以做工头，是因为神的恩典。怎样的工头呢？聪明的工头很重要。怎样的工头？聪明的工头到底怎样才叫聪明？那就知道我的主人要什么，他摸着主的心意，照着主的心意去做的，这才叫做聪明。阿们。我们在讲的聪明不是那个小聪明哦，哎，别人想不到的事情我想到了，我聪明。但是你的聪明不能荣耀神，没有体贴神的心意，这个不叫做聪明啊。所以真正的聪明是摸着神的心意，照着神的心意去做的，这叫做聪明。他说，我造神所给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的根基啊，那个 foundation 要把它立好。那到底什么根基？等一下我们看啊。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把那谨慎画下来。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哦，这聪明的工头做了一件事情，他来做立根基的事情。建造一个房屋最重要是什么？根基是最重要的。根基不稳，你上面盖再漂亮没用， 只要摇一下就垮掉了。所以那根基很重要。教会的根基是什么？这边讲得很清楚，对不对？什么？是耶稣基督。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有没有什么根基？没有。你不要建造错了，建造错了就很可惜啊。耶稣说，我要把这个房子盖在哪里？坚固的磐石上，对不对？风吹雨淋啊，什么打都没有关系，都还存在，对不对？千万不要把根基建造在沙土上面。哇，沙土上这个雨淋风吹的时候，它就倒了，就垮了啊。好，为什么他这么讲说，我是来立根基的，也就是说我把这个福音传给你们。我所传的福音传谁？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讲过了，对不对？福音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讲到耶稣基督，是讲到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是一个 I am 的神。以及讲到钉十字架，讲到这一位爱我们的主，他所做的救恩，对不对？啊，所以福音的内容很简单，非常简单啊。十字架道理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十字架道理在那个灭亡的人看为愚拙，对不对？但是在我们这得救的人去看为什么？神的大能。回去要读哦，再不读就枉费了黄老师这么辛苦哦。没有啦，就枉费神。你看神的话语这么漂亮，不是漂亮，是这么的宝贝，对不对？好，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别人在上面盖房子，谁在盖呢？这边讲的是使徒的工作，有别人在上面盖。我们一个根基就在根基上盖，不要盖错了，盖错了不对的根基，那这个房子稳垮的啊。这有人讲说，我保罗也在其中建造，这个亚波罗也在上面建造啊，刘牧师也在上面帮你们建造，都在建造。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你们啊也要好好的。他说个人有没有？有别人在上面建造，这个别人指的是使徒，你的属灵的啊，这个长者啊。但是下面讲说，个人每个人是每个人所要做的，是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我们已经有根基了，也有些使徒来帮助我们来建造这个房屋，都非常好的。但是很重要，我们自己也要很谨慎的在上面建造。这个时候我们要有材料来建造啊，什么材料呢？就请看到十二节，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楔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哦，原来每个人都在盖房子，那盖房子材料就不太一样。好，盖出来都漂漂亮亮的，但是有一天，哦，火要来了。圣经讲到火是什么意思？审判，来烧烧看，哦，看看这工程到底怎么样，好不好？啊，就来一个验的啊，来检验的人啊。这边讲到说，有人建造是用金银宝石，好不好？好不好？那当然好啊，金银宝石最宝贝，对不对？啊，用草木和楔来盖，可不可以？啊，有人不错啊，小木屋也蛮好的啊。但是不要忘了，是用什么来检验？火。那有火来烧，你想想看，什么东西会不见呢？草木和楔，对不对？那金银宝石是不是在？也会融掉，哈，有神保守就不会融掉啊。这个金银宝石真金不怕火炼，对不对？金银宝石，这个金，一般圣经讲到金指的是神的性情。我们的神的属性，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有没有谁可以用一句话讲我们的神是什么样一位神？爱，一部分。神当摩西问说，哎，神啊，你到底你叫什么名字哈？我好回去跟我那一些以色列的百姓说啊。神怎么介绍自己？ I am who I am， 我是我就是。 啊，中文翻译比较好，叫自有拥有。但是自有拥有是什么意思？我本来就应该有啊，自然就会有啊，以前有，现在有，以后还会有，哎，都对。其实它的名字就是 I am， 我是。我是什么？刚刚讲姊妹讲说我是爱，神是爱，对不对？我是医治你的，有没有？那这是我们神的属性。我们神是慈爱的，我们神是光。那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有没有？我是生命的活水。哦 I am， 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个 I am 的神。你要认识我们的神是 I am 的神，你就有盼望了。阿们。因为神用的是现在式，不是过去。我过去是怎样，那就麻烦了。那过去是，那现在到底是不是？那以后是不是？那你就不晓得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神说 I am， 所以这个我是。所以以色列人一听到 I am 都吓一跳的。谁才跟讲 I am？ 神。所以当这个耶稣被卖那个晚上，不是很多这个军兵不是去抓他吗？哎，你就是耶稣吗？耶稣回答说什么 ？I am。耶稣回答是我是啊。啊，那但中文圣经没有把它翻得很清楚啊，我是耶稣啊。当讲我是的时候，那些兵丁有什么反应？砰砰砰，没有一个站得住啊，全部都倒了。你可以去看，哎，倒下的人怎么抓一个站着的人？怎么抓？除非他愿意被抓，是不是？耶稣上十字架是他自己甘心乐意。他如果不让他钉，可不可以？可以啊，他有能力做到。但是为什么要钉？就为了你啦，为了我啦。阿们。是谁把耶稣钉十字架？就是我们。如果我们没有罪，他为什么上十字架？今天他是为每一位有罪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拯救有罪的人。阿们。这个是十字架的道理。好，金讲到神的属性，神的性情。那银讲到基督的救赎，讲到他救恩，哇，都是非常宝贝的啊。那么宝石讲到圣灵的工作啊，圣灵的工作像宝石一样，所以金银宝石其实就是神自己，用神自己的生命来建造神所赐给我们那个属灵的生命。啊，这些东西都在哪里？金银宝石都在哪里？我们说真的金银宝石哪里会有？珠宝店呢？我们讲说哪里发掘到这些东西？地的深层里面，你要去挖，对不对？你要去挖。有时候我们想想看哦，一个宝石它成型，一个宝石到底怎么成型的？比如说火山爆发，对不对？然后融化，然后埋在地层底下，然后受到高温、受到高压，然后长久的掩埋在里面，慢慢变成的，是不是？所以这个很像基督徒的生活一样，你必须被翻转、被更新，然后被隐藏，然后被很深的制作，忍受了黑暗，忍受了压力，最后熬炼成金，是不是这样子？那现在我们要把这宝石挖出来，那你要挖挖挖，你要付什么代价？你付什么代价？背十字架，对，要背十字架，真的要背。背谁的十字架？哎，有人背错别人十字架。现在很多父母亲都当小提琴手啊。啊，提琴手啊，哎，小孩子学琴，我帮你背小提琴、大提琴，嗯、我以前我儿子学的传蹦啊，伸缩喇叭，我天天要帮他提啊，因为他小、啊，那总不能他长大一点我还帮他提啊。有的父母亲舍不得孩子，对不对？哎，帮孩子提太多了，很多父母亲帮孩子做太多了，当你做太多，等于没有让孩子怎么样，学习独立、学习成长，啊，爱。要有智慧，爱不是不让他做事，爱是要训练他怎么做事。阿们。哎，要有智慧哈、啊，所以疼孩子不是什么事都不要做啊，而是要让他怎么去做啊。 金银宝石啊，那么附带价读经祷告做了吗？要附带价哦。啊，最近到几个小组去，他们在分享说你的嗜好是什么，我吓一跳差点昏倒。他说我们就是韩剧迷，我的嗜好是看韩剧。哎，结果讲了引起共鸣，一排姊妹都说我们的嗜好就是看韩剧。我说等一下聚完会通通留下来，黄牧师要跟你们讲讲话，更新一下。很感谢主啦，因为他们有的讲，其实有人做不讲，对不对？哎，实在是哈，隐藏是没有不显露出来的啊。今天我们真的花了很多时间精力在世界的东西上，而给神的却很少啊。呀，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好好来建造，在这工程上，哎，在这根基上要来建造的啊。我们真的看了这经文之后，我们真的好好来建造。
黄牧师，我想请教一下，因为刚刚有提到，就是金银宝石是代表主神的性，可是你说又说读经要看上下文，可是我们在前一句不就告诉说，我们的根基是就是耶稣基督吗？那他会把金银宝石跟草木结合放在一起，为什么会特别要把这三样提出来说跟后面两个不一样呢？因为
我们的信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
对，
对不对？今天我们传十字架，传的耶稣基督以及他钉十字架，对不对？我们进入救恩之门了，圣灵也在帮助我们来进入一切真理当中，来认识神。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你要认识神的属性，你才知道这位神何等的爱我们。你要认识耶稣的作为，他的救恩，再来我们要听从圣灵来帮助我们走成圣的道路，这个是不是都在建造？再来后面讲到草木合接，有人建造的时候用草木合接，草木合接这种东西火一来就怎么样，全部烧掉了。你要看韩剧，当你信主之后可不可以看韩剧？王牧师说没有说不能看，但是如果你是用看韩剧来看圣经的话，那就惨了，真的惨了。哦，那哪个明星怎么来就疯的跟什么一样，对不对？这个周不要讲人哦。等等等等等，我们如果追求错，虽然我们都信主的，但是你追求偏了，就像草木合接一样，建出来还是房子。那请问这个房子神要不要进去住？神要不要住？有啦，神都已经住在里面了。当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你重生得救了，我们的神用圣灵的方式住在里面了。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圣灵就替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担忧担忧。所以有人建造像草木合接，草木当它长出来的时候很漂亮，但是也很容易怎么样过去，很容易过去。如果你追求的是人的荣耀而不是金的荣耀，追求的是人，人有没有荣耀？人没有荣耀，我们讲过什么是荣耀，对不对？什么是荣耀？神同在，神同在是荣耀。人很多人是追求掌声嘛，对不对？追求名利嘛，对不对？身份地位嘛。那这种身份地位，这种荣耀是会过去的啊。有一个牧师，他有一次他讲说，当我在会堂里面讲到说，好多人给我掌声，我好舒服，我好高兴。但是讲完道之后，大家离开之后，我看着空荡荡的会堂时候，我的心却很落寞。请问这种荣耀存得住吗？存不住。今天所有神的仆人，不要忘了，我们所做的是要讨谁的喜悦？神的喜悦。所以这生命建造就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追求是草木，哦，那种很漂亮的，但是却不能存久的东西，会过去的。所以建造生命是很重要，所以你要读经，你要祷告，你要顺着圣灵来行事，你要学习神的话，彼此相爱。爱了没有？ 爱了吗？什么叫彼此相爱？放下自己。我们到十三章的时候会特别来讲那个爱的诗篇啊，我们再好好来讲啊。好，当我们在上面建造这个房屋的建造是显露出来，是大家看得见的。那么那日，那日就是主再来的日子，主再来的日子要把它表明出来，有火的发现。这个时候主来之后会来一个审判，来看看你的工程怎么样，用火烧烧看。他说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工程若存得住，哪一种工程是存得住的？你用金银宝石建造的房屋，你就自然存得住。存得住的就要得赏赐。基督徒最大赏赐是什么？我们都在赏赐，要赏赐，你的赏赐是什么？永生。哎，永生很好啊，在地狱里面也是永生啊。不死嘛，那边的虫是不死的。哎，不过在地狱里面不叫永生啊，抱歉啊，那叫永死，永远的死。所谓生跟死你就知道什么是生什么是死。生跟死的差别在有神没有神。如果你有神，神同在，你就在永生里面嘛，对不对？如果你是以跟神隔绝，那就永死嘛，对不对？所以有人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不要把它当真理，当作人想出来一个蛮不错的话。他说我愿下地狱。哇，吓一跳的，谁愿意下地狱？如果神在那里，前提啊，神在那里，我愿意下地狱，我不愿上天堂。哇，这对基督徒来讲，我不愿上天堂，这实在是天荒夜谈，对不对？如果神不在那里，你懂这意思没有？什么是永生？与神同在。那你现在是在永生里面吗？阿们。啊，你要有确据，对不对？神在你里面，只是你把它冷冻起来，放冷冻库，硬邦邦，你把它没办法工作啊。Yeah, 所以你要赶快把它解冻啊，给它温暖，把你的里面打扫干净，好好的建造你的身体。阿们。哎，让你的圣殿，让你心里的殿成为圣灵乐意居住的所在。好，好，再来，我们是要得赏赐的，我们要一个这种盼望。基督的盼望是主再来的时候得赏赐，我们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赴羔羊的婚宴，与主作王，对不对？啊，再来，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哦，当我们有基督的根基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这个建造偏差了，请问得救不得救？一个问题。有人就很紧张，哦，原来这样，我盖错了，到时候不得救。但是这些经文要成为你的帮助啊。到底得救还不得救？得救，虽然得救。那虽然得救，到底有没有得救？有得救的。为什么你得救了？得救看什么？里面有没有根基？什么根基？耶稣基督。当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时候，必然怎么样？我们就必然是得救的。我们是因信称什么义？不是你做到义了没有？你没有，你只是相信我就称义了。神的救恩不会改变，所以我个人比较相信啊，一次得救是永远得救啊。当然有人觉得好像不应该这样，还要看看你们好行为啊，配不配那个得救的样子啊？啊，看起来就不像得救的样子，你是不得救的。很抱歉，我们不是神啊，审判的主权在神。但是我相信按照经文来看，的确虽然得救，这代表我们是得救的，但是得救却有火啊，像是从火里面经过，哎呀，好像被火烧被火烤，那个滋味怎么样？不好受，就代表你建造错了，神要把你的工程怎么样？烧了。但是请注意，虽然烧了，有没有把你烧灭？这边有讲烧灭，他只说要受什么亏损，就代表神要好好的修理你， 啊，应该讲说神要好好的管教你，好吧？修理跟管教还是不太一样啊。哎，神是会管教的，因为我们是神所爱的。圣经讲说神所爱的他必怎么样管教，神是会管教我们，神不溺爱我们啊。神管教的目的，管教是手段，目的是什么？让你成圣，要炼你如金金。神不是要把你放在旷野里面虐待你，没有，神从来不虐待我们，神是在熬炼我们。神带我们出埃及的目的干在哪里？进迦南得地为业，到那牛奶与蜜之地，去那得地为业。那旷野只是在过程当中，所以刘牧师常讲到说，我们每个基督徒身上都有一个牌子，叫做现在正在事工中，神还在工作，对不对？然后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怎样？工作结束。那时候你想工作也不用工作，对不对？所以应该趁白日的时候怎样？好好的做啊、哦！所以现在是建造的时候，建造生命的时候啊、哦！所以不用担心你不得救。当我们真心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救赎的时候，你已经得救了啊！但是得救之后，你好好在这个得救的基础上建造你的工程。阿们。所以保罗特别讲到说，我们是在建造房屋，不要盖错了，不要高举人。当你高举人的时候，你就用草木合接在建造这个你身体的殿啊，这是很可惜的。他要提醒哥林多教会回转到金银宝石的建造，回到那个根基，回到高举神而不高举人这样一个真理里面来。再来，我们看到保罗所讲第三个例子，讲到殿，圣殿。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吗？哦，保罗用一种反讽的词句在问他们：你难道不知道吗？你难道不知道吗？代表哥林多教会应该知道还是不应该知道？应该知道，你们早就应该知道了。你们是神的殿，你们指的是教会，哥林多教会是神的殿。那请问我们教会是不是神的殿？是的，我们都是神的殿。神的殿给谁住？给神住。那这哥林多教会很奇怪，你要给神住的殿竟然高举人，不高举神，好像把神赶出去一样，是吧？他说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哦，神的灵住在你里头吗？那请问神的灵有没有住在你里面？有，既然有，这种活得不像属灵人呢？前面有讲到属灵人，还有一个属肉体的人，有没有还记得吧？上一章有讲到啊、哦，如果忘了，请你回去再看看啊。他说：“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保罗讲得非常清楚，教会就是神的殿，神的殿，神住在里面。神要保护这个圣殿，如果有人要毁坏这殿，神必然要毁坏那人。教会是圣洁的，因为神是圣洁的，圣洁的神才会住在圣洁的殿当中，对不对？但是哥林多教会，你们里面有嫉妒，有纷争，在教会里面，在神的殿里面，竟然有这样属肉体、属情欲的事，这样的人能不能承受神的国？当然不能。但是神要炼尽他的教会，对不对？神要炼尽他的教会，所以他特别在提醒哥林多教会，不要忘了，教会是神的殿，是圣灵要居住的地方，你们务要圣洁啊。十八节说人不可自欺，在告诉你们哥林多人啊，不要自欺，自欺就自己欺骗自己，自己以为拥有智慧啊！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上自以为有智慧，讲的就是这个，你们在自欺嘛啊！高举人的智慧而却轻忽了神的智慧，这种叫做自欺。如果你是这样，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变成愚拙意思，你们应该好好谦卑下来，当作是一个很无知的人。对于神的知识，我们是很无知的。 当你愿意谦卑下来的时候，你的圣灵才会工作嘛。当你很自满、很骄傲、很自大的时候，圣灵没办法工作的，除非你谦卑下来啊。当你谦卑下来的时候，神圣灵就带你们进入一些真理当中，你们就会得到后面那个智慧，有智慧的是真智慧。那我请问你，什么是真智慧？前面我们讲过的，我现在就要考试，我来点名啊。摸着神的心意，很好。还有没有？寻求神的心意，明白神的心意，还要去做神的心意。阿们啊，你要知道什么是神的奥秘，对不对？那个就是启示的灵嘛。哦，我们愿意让圣灵来工作，让我们来明白神的心意，而且我们去执行神的心意，这个是一个有智慧的啊。他说，因为这世上的智慧在神是看为愚拙，如经上所记的，主教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这个在约伯记啊五章十三节讲义上有打出经文啊，你可以去参考一下。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啊是虚妄的，那个智慧人是世界的智慧，自以为有智慧的人。然后世界上的这些智慧的人的意念是虚妄的。什么是虚妄的？是空的，是没有根基的啊。今天你们要真智慧是有根基的，这根基就是什么？前面有讲过，就是耶稣，就是基督，是真理，对不对？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你今天不要说你是属保罗的，你就高人一等，那就是拿人夸口的意思。你今天也不要以为亚波罗充满人的智慧，他的雄韬，他的大略，他的口才之好，哇，讲道之迷人的，你就高举亚波罗，那你就是拿人夸口。如果你拿人夸口，你的智慧是真智慧吗？哦，不是智慧，那是世上的智慧啊。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哦，今天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万有都是你们的。你说我何等荣幸呢、啊？什么是万有？万有就是全部所有都是你们的。你说哪有？真的有吗？有。如果我们真知道基督啊，知道神一切的丰富都在哪里？哎，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而不要忘了，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头有的，那请问身体有没有？今天我们头吃东西，那请问我们身体会不会得养分呢、啊？可以啊，除非你分开啊，对不对？我们分得了吗？分不了的。今天耶稣把我们抓去啊，不是抓去，把我们掳掠去啊，把我们放在一起，哎，脱也脱不了，对不对？好不好？好的无比啊，对不对？但是我们却不知道，万有都在基督里面，而我们是基督的身体。那基督有的，就等于是我们有的。阿们。既然万有都是你们的，为什么活得像乞丐一样？抱歉我这么讲啊，既然我们这么富足，为什么活得像乞丐一样，跟世人一样，把世界的东西都带到教会里面来？哥林多教会就是这样子。今天我们要思想一下，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如果我们神是这么丰盛的，为什么过的生命却像没有主的一样啊？这是我们要好好思想的问题啊。或保罗他举了下面的一个例子，保罗是人吗？亚波罗是人吗？基法是人吗？这世界的东西啊，或生或死，现今的事将来是全是你们的。保罗解释什么是万有，所有的一切，包含所有人事物，以宇宙万物，甚至今生来世，通通都是万有里面，这都是我们拥有的啊！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在这边讲到一个顺序，谁排第一位？按照这个顺序来看，谁排第一位？神排第一位。再来谁排第二位？基督排第二位。那谁排第三位？你们是谁？教会，对不对？那再来谁排最后面？ 谁派出去？使徒嘛，或保罗或基法等等等等，对不对？那你就看到哦，神第一位，耶稣第二位，教会第三位，使徒排最后一位，但是你们却高举谁？使徒嘛，你们高举保罗，对不对？保罗不过是排在最后一位，哎呀，你们该眼目定睛在谁身上？神的身上。但有人这么一想，哎，神第一，那耶稣竟然是排第二，哎，好像不太通了，对不对？三位一体的神谁最大？谁最大？一样大，他们是同尊同荣同职，本质都是一样的。但这边这里排出来是讲到神的工作，因为在做救恩的时候，耶稣成为神子，他也是人子，在工作地位上，他说父交代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完全的顺服。所以用工作的角度来看，的确父大于子，但是就他永恒的这一个本质来看的话，是同尊同荣。这样了解这个意思没有？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不要一分为二，哦，就是这样子，神最大啊，耶稣是老二嘛，啊圣灵啊，圣灵是他们派来，所以应该是老三啊，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他们是同尊怎么样同荣。抱歉，黄牧师讲的比较直哈，但是我想你这样比较清楚哈。好，我们看到第四章，保罗更进一步来告诉他们使徒的身份是什么，甚至在第四章里面特别讲到说，使徒跟教会的关系是什么啊？我跟你们的关系是怎么样啊？所以我们来看到第四章，很有意思了啊。人应该前面有一个转折一下，这样就前面怎么讲一到三章这样之后，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执事是什么意思？仆人啊，所有人，尤其是哥林多教会，你们应该把我们看成是基督的仆人，不要高举我们啊，为神奥秘室的管家。管家是管理主人的家啊。这边讲奥秘室，什么是奥秘呢？奥秘就是神所隐藏的啊，历世历代借着各先知不断向人来做一个启示啊，把神的奥秘是一点一点的打开一点点，但是我们还是模模糊糊，好像在看镜子一样啊。这讲的镜子是古时候的镜子哈，古时候的镜子不是现在哇好清楚哈，古时候的镜子是用铜做的，所以看起来有点人形啊，但是模模糊糊的哈。到了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把整个启示几乎是掀开了，然后我们就知道哦，原来旧约所指的那一只被杀的羔羊哦，原来就是耶稣基督啊，就显明了啊。那么这个是奥秘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奥秘是指的是什么？我们翻一下哥罗西书二章二节，往后面一点点。我们来看一下奥秘是什么啊？哥罗西书二章二节，加弗斐西啊，不要翻得太辛苦啊。在腓立比后面，哥罗西书二章二节，有没有谁翻到？给我们读一下，有没有？神的奥秘就是什么？你要用什么信心？什么信心？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哦，原来神所隐藏的一些奥秘都是基督，所以就可以知道，圣经在写一个人，谁？耶稣，也在写一个神。叫做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整本圣经的中心，所以你从圣经的每一卷书应该都可以看到这一位主。阿们。 你说我怎么找不到啊？求圣灵帮助我们啊，那我们真知道神的奥秘都在基督里面。而简单讲，立位记在讲什么？献祭，对不对？然后有五祭。那以前的以色列人在旧约以色列人就知道，哎，反正神交代我们，哎，找一只一岁的公牛，然后就把它，哎，给祭司查看，身体上没有任何残缺的，那就给祭司宰了，献了。啊，为什么要献？啊，献的那个血要怎么处理？哦，在讲这个立位五祭的时候，这个五祭的时候讲到那个血啊，有的要抹在你的圣物上面，有的要到这个至圣所的那个布幔前要去弹血。啊，为什么要弹三次？啊，为什么弹血？哎呀，莫名其妙一大堆，通通不清楚，那个叫做奥秘。不清楚叫奥秘，但这个奥秘是神的奥秘。这个奥秘指的是以后要来的耶稣基督，他用他的生命，用他的宝血，他好像一只羊一样。为什么讲一岁的公牛犊？讲到牛犊，代表耶稣基督像牛啊，牛来干什么？耕田啊，就做仆人啊。马可福音啊，哦，马可福音讲到牛，讲到这一只被杀的神羔羊，对不对？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啊。所有的预言都是指的耶稣基督啊，这是基督。所以这个奥秘，神的奥秘指的就是基督。再来我们看一节经文，在以弗所书三章六节。三章六节啊，就是加伯斐西啊，那往前面一点点啊。三章六节他说，这奥秘，一样讲到奥秘，神的奥秘就是外邦人。谁是外邦人？就是我们啊，除了以色列神的选民以外的人就叫做外邦人。这边指的是外邦，是这个意思啊。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是什么意思？就是不是以色列人信耶稣了，那是不是我们啊？我们这些人呢，借着福音，借着基督的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应该讲后嗣的哈。这边讲到说，以色列是神的选民，那我们是外邦人。神的所有的应许，神所有跟以色列所立的约，今天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使我们这些外邦人因为相信的原因，就跟原来的是神的选民怎么样？同为后嗣，后嗣。那请问神的后嗣干什么？哎，继承，哎，继承谁的产业？哎，我们同为神的后嗣，就要继承神的产业。神的产业在哪里？天上。哎呀，我们地上都没有，所以基督徒在地上过苦一点啦。神一切的丰富的有形有体，居住在谁里面？基督里面。教会是基督的什么？啊，那是头有的，身体要不要有？那请问谁是教会？啊，就是我们。那请问不用等到耶稣来的时候哦，不需要，我们现在就可以享受神一切天上属灵的福气。阿们。哎，所以基督徒可以活得很喜乐。那你说有钱才会喜乐啊？哎，没有，有钱叫快乐，快乐就快快乐一下，因为钱 easy come easy go 嘛，对不对？没错吧？哎，股票起来，哎呦，我有钱啊，走路有风，对不对？那股票一跌，跳楼嘛，没钱了嘛，对不对？那就是说你的根基错了嘛，你的根基是建在那里，股票嘛，钱嘛，是不是？那个是会改变的。但是我们如果根基真的是在耶稣基督里的话，我们用金银宝财建造，今天股票大涨，你高兴吗？哎，当然高兴了，怎么不高兴？人嘛，人还是人啊。你没有买啊，那就很生气啊，为什么没买？对不对？哎呀，你又心中残忍了，苦毒、怨恨、恼恨、恼热，对的，什么都来了，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是有耶稣的人，我们就不会因为这个增加我们那个喜乐。应该你都喜乐，因为主在我们里面嘛，对不对？哎，那么以前有一个姊妹，她 他讲说，奇怪，我那些同事哦，在金融风暴的时候，他们该出手的时候，脱手的时候，通通脱手，股票啊。那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就死着守着他，我相信神一定会做翻转的工作。就看到人家股票卖走之后，哎，那股票跌的时候，他又逢低承接，他们赚了一大笔，而我的股票变成不值钱。我们神为什么不保护我呢？就一直在怪，他说本来想说股票涨的时候我很多钱，卖了股票要买房子，结果股票跌了。他就一直问我为什么，问了好几十次。我说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股票跌，大环境整个这样子，但其实我跟人家不一样，就股票涨跌应该不影响你心中的喜乐。我说我也是在高价时候买了房子，就同价跌了，但是神既然带领我买这个房子，我就不会因为房价高或低而增加我那个喜乐的程度，或者降低我那喜乐的程度。神既然带领我买了这个房子，我就应该讲每天来享受神的恩典，而是不是每天看着那个房价涨或跌。阿们。哎，你就可以享受神的恩典，这完全是心态的问题。大环境一不一样？是一样。哇，后来这个姊妹说，哎呀，还好哦，降得那么低哦，我就可以用那个很低的股票买那个很低的房子。哦，他买一个房子好大，就很高兴，很感谢神。我说姊妹你要小心哦，真的要小心。如果我们真的把我们的心没有建筑在基督那个根基上，你现在的确好像捡到一个大便宜，但是有一天呢，你还是会很失望的，真的是这样子哦。所以跟弟兄姊妹哦，真的彼此劝勉，根基不要让它摇动。我们的根基是不会摇动的，耶稣基督是永远不改变的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心常常会起起伏伏，求主帮助我们 focus 在那里。如果你看环境哦，你像彼得一样，看到环境的风跟浪就要沉下去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他一直看着耶稣基督在海面上行走的耶稣基督，哎，他说夫子啊，我也要下去。耶稣说你下来，哎，你一定要神的话哦。耶稣说你下来，你才可以下去哦。不要像彼得，不要彼得说，哎，看到然后耶稣可以走，我就跳下去。哎，他做得到，我应该就可以做得到，就下去了。那沉下去，因为耶稣没有叫你下去嘛。但是主有话说，你下来吧。哎，彼得下去，走得好不好？非常非常的好，因为他看着谁？哎，看着主，我们就有信心，对不对？哎，你就可以行走。而彼得一看到旁边的风浪很大的时候，他的心就恐慌，一恐慌就怎么样？沉下去。那沉下去还好啦，这彼得老粗是归老粗，但是他马上转过来，夫子救我，赶快祷告哈，求救祷告。耶稣把他拎上来啊，你这小心的彼得啊，训了他一下，有没有救他？有，我们神还是充满怜悯的。但是如果他不祷告呢？那就继续多沉一会儿，沉到快没气的时候再把你拎上来。哎，你干嘛？你早就该求救了，为什么等那么久呢？让自己憋那么久呢？对不对？很多弟兄姊妹在苦难当中憋好久。所以去有一个诗歌说什么，你们所受的痛苦都是白白受，为什么？没有到施恩宝座前求嘛，赶快回到神面前来哦。所以让我们的眼目常常回到神的面前来哦。好，所以我们再赶快再回来哥林多前书四章，他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今天我们都是神的仆人，都是神奥秘式的管家，神对我们有一个要求，要我们什么？忠心。他不是说你要很有才干，你要很有恩赐，你的能力要很强，他说不是，主人要求的不是这个东西，要的是什么？忠心。那什么叫忠心？忠心就是体贴主人的心意，愿意为主人心意赴汤蹈火啊，愿意来做主人所喜悦的事情，这个是忠心。他要的是这个东西，不是你要多有才干，不是，都不是。今天很多人是照自己的意识喜好来服侍神啊，真的是这样子啊，真的要求神来调整我们。今天主人要喝一杯热咖啡， 那你就不要给他冰咖啡啊。你说我喜欢冰咖啡啊，我觉得冰咖啡好啊，又好喝又甜啊，就太好了，喝了精神百倍啊！啊，主人一定需要这一个。啊，真的，主人说我要热咖啡。你这个恶仆人，连我的心意都搞不懂，你怎么做我的仆人呢？对不对？啊，当然，主还是哎呀，你服侍错了，主耶稣还是给你机会啊，他不会像我这样啊，他还是说，哎，不错不错啊，下次麻烦给我个热咖啡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明白神的心意，那神的心意在哪里？都在圣经里面呢、啊。神说你彼此相爱，爱了没有？有啊，爱了，真的啊。看看旁边的，哎，我真的很爱你、啊。哎，有时候讲都很难的、啊，对不对啊？好，真的学习彼此相爱啊。圣经告诉我们很多，你照着去做的，那你就是体贴神的心意啊，就是忠心的仆人。所以保罗说我被你们论断，那保罗被他们论断、欸、真的有在哥林多后书那边讲到哥林多人怎么批评保罗，哎呀看你的信哦，是又犀利 又有力量，但看到你的人啊，气貌不扬，言语粗俗啊，他们对保罗的评价是这样子啊，气貌不扬，长得又矮又胖还秃头、欸、保罗是这样啊。我从一本书看到保罗的样子，我就吓一跳。哦，原来保罗气貌不扬，真的是气貌不扬，个子不高，矮矮胖胖的，是五短的身材，秃头。我不是在讲某人啊。好，他们认为他是这样子啊。他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为什么认为极小的事？为什么？因为他所要做的是忠心，对谁忠心？神，对他的主人忠心。只有主人才可以论断我，我所在意的是主人的论断，而不是其他来自人的论断。阿们。今天我们服侍的心态，如果真知道我们服侍是主的话，我们就会很健康。如果我们太 focus 在别人对我的看法的时候，你很容易受伤。我也发觉世界上最容易受伤的人，他的名字叫基督徒。哎呀我受伤了，因为别人讲一句话，哎呀我受伤了，因为哪个牧师看我的眼神不太对。有没有这样子？哦，你越在意的人，你就越在意他对你的想法看法，有一个不经意的动作你就深受伤害。有没有这样子？有。哎呀，热恋的情人就知道了，哎呀刚刚讲那句话什么意思，你会整晚辗转难眠、啊、有没有那种经验？结果问了老半天哈，隔了憋了好久之后终于问他，你那天为什么跟我讲那句话？没有啊，我只看到这个报章杂志里面讲了一句话，他只是随口说一下而已。哦，原来那句话让我辗转难眠一个月，真的失眠了一个月，只是他无意的一句话而已，是不是？今天我们对主在意，有没有在意到这种程度呢？啊，有没有啊？啊，好像没有啊、哦。那没有的话，代表我们关系还不够啊。这个神还要调整我们一下啊。我以为那些都是极小的事情。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为什么自己不论断自己？不要忘了，我也是人，人不要论断人，只有谁可以论断我们？神。你要在意的是神怎么看我啊？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哦，不错了。你看，保罗敢讲这一句话，你相信吗？你相信保罗真的不错吗？我是相信的了，他真的很不错啊。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说我的良心不苛责我，虽然是这样子，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哇，你看保罗的心胸、哦、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保罗今天敢讲这个，就是说我在你们面前做的榜样，我不觉得自己有错。然后你用从各个角度来看我，其实我都没有错啊，连我的良心都不苛责我的。但是请问，我这么好的一个人，这么属灵的一个人， 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因为我们怎样才可以称义？因信称义。信什么？信耶稣基督。今天我们成为义，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愿意相信的缘故，不是因为这个人多好多棒，不是啊。所以人没有什么可夸的，所以退休者说，但判断我的乃是主。哦，原来我们要做忠心的仆人，我们要在意的是主的判断。所以时候未到，这个时候指的是主再来的时候。主还没有来之前啊，什么都不要论断。其实主来说也轮不到你论断了，所以你不要批评你的弟兄，也不要批评你的姊妹啊，不用啊，只等主来，他照明照出那个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神看我们不只看外面所做的，他也看到我们内心的动机，连我们心中那一点点的隐藏，在真光照耀之下是无所隐藏的。所以当主来的时候，看我们所做的，看我们所想的啊、哦，那时候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什么称赞。当主来的时候，主来判断我们的时候，我们配得那个称赞的时候，神要称赞我们。哇，神称赞我们什么啊？哎，你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对不对？哇，这句话就太棒了、哦、我们真的希望每一位在主的面前都得到神的称赞。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啊，转比自己的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以过于圣经所记的，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一个。哦，原来保罗讲了那么多比喻，把自己跟亚波罗做比较啊，讲了这一个田地、房屋、圣殿，甚至下面要讲的，他说我们都成了一台戏给世人跟天使观看。这所有的事情讲这么多，把自己来做比喻，他的目的就是要你们效法我们，不要过于圣经所记的。你们可不可以效法我们？可以，但是不要忘了，不要过于神。其实到后面，他保罗特别讲说，我求你们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哦，所以保罗讲的效法我，不是学习我的榜样，不是，是效法我里面的那个基督的生命。阿们。啊，所以今天我们真的不是在跟随某某人啊，有时候我们在跟随某一些属灵的长辈，其实这个是很好，但是不要忘了，实际上我们跟随的是这个长辈的那个属灵的生命啊，这个才是我们要效法的啊。你们要效法我们啊，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的。因为哥林多人哦，他们真的是就是因为得了很多福音的这个恩赐好处之后，自高自大，他们甚至高到一种程度，让以为自己所讲的道理跟神所讲的一样。这个也就是在这个中古世纪有些教皇，他们甚至说教皇所讲的话，他的分量等同于神讲的话，这是很可怕的啊！高举人到这种程度啊。第七节说，使你们与人不同的是谁呢？那么保罗这个不断在做一个反问法，他来问哥林多教会说，你们与人不同，使你们与人不同的是谁？答案是谁？神嘛。我们本来都是罪人，但是我们现在被拣选了，成为跟罪人不太一样的人，我们叫什么人？义人啊，不错，我们叫义人。哎，有点不太一样了啊。那么其实我们另外一个名称叫做，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成为义人的身份，对不对？那这个身份谁给我们的？当然就是来自于神，不是因为你啊，所以不要自高自大。他说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 你们所有一切的丰富啊，你们的口才知识全备，那请问这些恩赐是谁给你们的？还是神吗？对不对？都是领受来的。那如果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为什么你们会高举自己是一个属灵人，我是属基督的？当你高举自己属灵人，你就把别人看成不属灵嘛，对不对？就在教会里面有嫉妒有纷争嘛。啊，保罗在反问他们，接下来更是用讽刺的语法来讲，他说你们已经饱足了啊，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王了啊。有的父母亲在骂小孩子也是这样，是够拢大，翅膀都硬了啦，可以自己飞了啦，不要老娘啊，不是，讲太快了，有没有这样子？哦，不要这样子啊、哦！我们管教孩子啊，要像放风筝一样啊、哦，风筝要飞上去，一定要有点逆风哦。所以给小孩子有点逆风是好的啊。现在神的风不是吹起吗？哎，吹起的时候要逆风，逆风是好的。风筝没有逆风啊，顺风飞不上去的，逆风飞上去。而父母亲带孩子就是给他点逆风，然后呢，放风筝怎么放？牵一条线。让风筝在上面自由飞，哎，你要让孩子有自由，但是不要忘了有一条线把它拉着，把小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带到神的面前啊、哦，神带领他翱翔，哎，我们跟孩子还有很好的关系，阿们。好，再来，他说，哎，你们都饱足了，你们自以为饱足了啊。哦，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王，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叫我们也与你也得与你们一同做王。这个就好像使徒约翰这些启示录里面在讲到老底家教会啊，你们都富足了，其实你们是贫穷的，自身的肉体的，有没有？你们看不见自己的贫穷，看不见，因为你们以为我们都很富足了，富足到一种程度不要神。今天很多人要的是丰富，要的是恩典，但是不一定要神，真的是这样子哦。如果说我们的生命是这样，那现在求神要帮助我们啊。有人说那个麦穗啊，哈、哦，当它越饱满的时候，那个麦穗怎么样？哎，它越弯下来啊。哦，真正属灵人参透万事，这种生命所出来的是一种谦卑，他真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神，不是靠着自己，不是啊，所以他会谦卑来帮助人啊。他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的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这边有他的一个经文的背景啊，在当时罗马时代时候，他们会在一个广场啊，他们盖一个比较圆形那种竞技场，现在还有一些遗迹在啊。那个竞技场上呢，就坐了很多王公贵族啦、国王啦，还有一些平民老百姓都在看节目就对了。那么下面就有很多表演节目，他刚开始出来的都是一些勇士啊，什么砍来砍去的，怎么样？哎，武术表演这样子啊。到最后，节目的最后面，是一些被判死罪的囚犯，他们放出来，然后再把野兽放出去，让人跟野兽在那边缠斗。当然，最后这些人都会被野兽咬死。这个叫做幕后的意思，了解没有？幕后啊，摆在最后面啊。他说：“我想，保罗从这一段就开始在讲说。”我们跟哥林多教会，我们使徒跟哥林多教会那种关系啊，他说神把我们使徒明明的、很显明的是摆在最后面的节目，我们现在好像表演一样，像罗马竞技场那里一样，好像是被判了死刑的人，却放出来跟野兽搏斗。哇，这个经历是很痛苦的啊。好像定死罪的囚犯，所以你看这经文就容易了解了。好像那个定死罪的囚犯，好像，那请问好像是不是真的？啊，不是的啊。 好像而已，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跟天使观看。哦，那当时竞技场看的是王公贵族，是一般的老百姓在可以看，但是现在使徒们他们好像也在世人的面前，在天使的面前也在演一出戏，用生命在演一出戏。世人所看到是使徒所有的生活嘛，对不对？而天使却看到使徒那个灵界里面那个灵性的部分啊，所有一切都摆在世人跟天使的面前，大家观看。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我们为主的缘故被天使被世人来看，好像是一种很愚昧的啊。那么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啊，做了一个比较啊，我们是很愚拙的啊，你们是很聪明的啊，我是传福音，你在家里看韩剧，你懂这意思了没有？我为主在工作，为主在卖命，卖命那种程度好像是世上的罪犯遭受刑罚一样，保罗到最后还上断头台，是吧？我们的身份是这样的一个愚拙。你们在基督里得了一切属灵丰盛的好处，坐在家里看韩剧。哇，是不是非常强烈的对比？是不是？但是你不要忘了，到最后面当主再来的时候，要照个人所行的赏赐啊。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坐在那里做基督徒。阿们。起来 ，do something good，do something new， 阿门。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啊！我们的肉体好像很软弱，那你们是养尊处优，你们做王了嘛，对不对？哎，你们做王了，哇！你们享受教会一切的丰富，口才知识都全备，哇！神赐给你们恩典这么多，你们好强壮。做一个对比啊。你们有荣耀，我们被藐视。哇，你看保罗到哪里都被打，很可怜，他到处被鞭打被棍打，还下到监狱里面去，有没有？跟希拉啊，两个被打了半死，放在监狱里面，他们半夜起来歌唱，唱什么？不是唱哭调啊，歌仔戏的哭调，他起来干什么？赞美神。当你被打哦，为主卖命啊哦，然后被打又被关，你会做什么祷告？主啊，我何等的可怜，我为主何等的摆上。主啊，你在睡觉吗？你没看到我被打吗？你没看到我为主缘故被抓被关被虐待，还上了木狗，手镣脚铐，哎呀，还跟这一群没洗澡的关在一起。主啊，你在哪里？你会发出很多疑问埋怨吗？有没有我们祷告里面是不是常常会有埋怨？有时候人就是人嘛，哈，难免了哈。但是保罗跟希拉他们却在半夜起来唱歌、唱诗歌、赞美神。哇，这种光景这光景里面，他还可以赞美神。哇，这种生命是我们要学习的。当他赞美的时候，地就大震动。那有人说啊，哈，天是神的座位嘛，对不对？地是他的脚凳嘛，哇！当他们敬拜赞美神的时候，神就非常的喜悦，跟着打拍子，嘣嘣嘣，地就大震动，监牢的门就开了，他的手镣脚铐就断开了，然后人通通逃掉了吗？没有，哇！这个狱卒一醒过来不得了了，地震来了，哇！通通都开了，但犯人一定都跑了，他马上拿刀要自杀，有没有？保罗说没有，我们通通在这里。哇，又是另外一个神迹，他们并没有跑出去。哇，结果保罗一传福音，狱卒信了，而且狱卒全家都信主。哇，你就看到多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很奇妙，对不对？他说你们有荣耀，你们养尊处优，在教会里面这么养尊处优，享受各样的丰盛，各样的恩典，各样的恩赐，而我们却是被藐视的，走到哪里就被打到哪里，打到哪里福音就传到哪里。这是保罗嘛？ 哎呀，每次看到保罗三次的宣教旅途啊，觉得好好啊，那是古老时候就可以传了、啊，可以到处旅行、啊、不是旅行，宣教，宣教啊，去的地方是福音都没有到的地方，他就宣教啊。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肉体，又挨着、啊、没有一定的住处啊。你看使徒，你要不要做使徒？要不要？我不要了，太可怕了啊！被打啊，又饥又渴，又赤身肉体，连衣服都没得穿。哎呀，穿不软，吃不饱。哎呀，被打，哦，好像很凄惨，对不对？他为什么甘心乐意？因为他真知道神，他真知道做一个仆人是要有忠心，这叫忠心。好。你不用担心了、啊、哦，我没有那个生命，神不会叫我们做这些事了、啊、哈、哦。很多人不敢看约伯，哎呀，那么辛苦啊！放心了、啊、哈、哦，约伯所受的苦是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属灵的伟人啊，神要训练他，练他为金金的哈、哦，神才会特别的熬炼哈、哦。那我们神会不会熬炼我们？会的，他会按照我们生命的度量哈、哦。哎，调整我们啊、哦！啊，我们的生命只能微调，那、啊、神就把你微调这样子啊、哦，调到你生命度量慢慢被它扩大啊、哦。有人是稍微调一下就不得了，呼天唤地，神啊，容许这种环境给我，主啊，你到底在哪里？难道你睡着了吗？不要忘了，我们神是怎样，他不打盹的，不睡觉的神啊、哦。那你说神不打盹不睡觉，他是干嘛？没事做。没有啊，他的眼目没有离开过你啊，阿们。那就是太可怕了，我24小时被监视啊。神爱你 ,OK? 好。但是使徒处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却没有抱怨，反而是以善报恶，温柔谦卑。所以他说劳苦并且劳苦亲手做工。保罗他是宣教士，同时他也是靠着自己养活自己，他会支搭帐篷，他不要造成教会的负担啊，他自己养活自己，甚至他自己还要工作来养活他的同工。保罗是这样的人啊，他要给人家福音是白白得到的福音啊！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啊！这是耶稣教导我们，对不对？你要为那逼迫你的祷告，你要为你的敌人来祝福他们啊！那为什么祝福敌人？以弗所书那边特别告诉我们，我们征战的对象原不是那属血气的，乃是那看不见的空中属灵气的恶魔。我们今天征战，我们是有征战的对象，征战对象就是敌人嘛。我们真正的敌人不是属血气的。什么是属血气的？就是不是人嘛。我们的敌人不是人，所有看到的敌人都不是人啊。所以你老板不是你的敌人，阿们，你的老板不是你的敌人啊、哦，睡在你旁边那个也不是你的敌人，都不是。你的敌人是谁？那看不见属灵气的恶魔，魔鬼才是真正的敌人。因为这个真正敌人利用人事物，他来捆绑他，以至于他成为你的敌人，看得见的敌人。所以你看得见的人都不是敌人，不要弄错对象。所以耶稣说，你要为你的仇敌祷告。祷告什么？让他能够脱离背后那个撒旦那个魔鬼的捆绑。所以耶稣说，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这样释放，讲的是这个东西。耶稣又因为爱你的缘故说，你们要饶恕人，你们不饶恕人，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为什么你要学会饶恕？因为耶稣爱你， 当你心中恨一个人的时候，你心中选择不饶恕的时候，谁最辛苦？自己，气死了，那个人气死的人，看到他我就吃不下饭，得不到营养。当你生气的时候，血液循环加快啊，心脏血管啊会收缩啊，容易得心脏病、高血压，那肠胃病也出来啊。哎呀，自己很受苦啊，啊，请问对方怎么样？活得好好的，看到你，哎，最近怎么样啊？哎，气死了，我气死了，睡不着，失眠，吃安眠药。哎呀，所以刘牧师有时候讲到，告诉我们，当你心中恨一个人的时候，就是自己喝毒药，却希望对方死掉。哦，他很喜欢举这个例子啊，太棒了。所以耶稣说你要饶恕人，为什么要饶恕人？因为耶稣爱你嘛。当你愿意选择饶恕他的时候，你的心就宽了嘛。神是不爱你，对吗？你要为仇敌祷告，当你为他仇敌祷告的时候，仇敌脱离了背后那真正仇敌的捆绑之后，哎，他变我们弟兄姊妹，那你不是要欢喜快乐吗？是不是？哦，所以你当你了解到这个时候，哎，真的，我们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你要祝福他，不是咒诅他，是祝福他啊。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成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哎呀，虽然这么努力这么做，但是人还是把我们看成是那个废物了，人家不要。但是不要忘了，前面保罗就讲说，别人怎么论断我，那都是什么事？极小的事。因为论断我、判断我的乃是谁？神。当你真的有这种心态的时候，哎，人判断我当垃圾也好，当渣滓也没有关系。我要不要做主的工作？
要，
因为我是主的忠心的仆人。你要得到最后神称赞我们，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哎，你要付代价的，是要付代价。你愿不愿意付？你不用说保罗这样，你一定会遭遇到，不会啦，尤其在美国，你绝对不会啦，哈、哦，你不会因为你信主了，你去传福音，你就、这个赤身肉体啊，没地方住啊，这样，不会啦，哈、哦，没那么严重哈、哦，这是保罗的身量啊、哦。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保罗是用一种父亲对儿女的那种爱，再来教导他们、劝诫他们。他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师父在当时的时代里面，哎，这小孩子啊，我们有小孩子，那我家里比较有钱的话，我就请了一些家庭教师来啊。帮助他上学啦，或者教导他一些什么东西，这叫师父啊。而小孩在成长过程当中有请很多的师父，师父很多，但是真正生他的父亲几个？他说不多，不多是几个？一个。今天保罗说，我是用福音生了你们，我好像就是你的父亲，是属灵的父亲。虽然有很多师父在帮助你们，但不要忘了，我是你们的父亲，我们的关系是父子这么亲的关系，所以我在主里面要来劝诫你们。十六节说，所以我求你们，求用劝，是一种低声下气的啊。保罗是父亲，他却求我们，而我求你们效法我啊。后面又讲说，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因此我已经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提摩太知道了齁、哦、啊，提摩太就是这个保罗的属灵的儿子啊，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到了这个路斯的那个地方啊，在那个地方的一个弟兄啊。他妈妈是犹太人，爸爸是希腊人，长得像希腊人，属于什么人？犹太人。犹太人哦啊，长得很像希腊人的犹太人。因为这个异国婚姻里面，他是不是犹太人是看妈妈，妈妈只要是犹太人生下来就是犹太人， 哎，是这样子的哈、哦。好，他、啊、为什么这样，我也不知道哈、哦。反正，然后我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去那里干什么？啊、哦，来做一些教导啊。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的教会怎样教导人。今天保罗坦荡荡的让提摩太到这个地方来帮助哥林多教会，他的教导就是我的教导，我的教导不但在你们教会，我在各个教会的教导都是一样的，因为我所传的是耶稣并他钉什么十字架。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然而主若许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啊，讲了这句话就告诉他，你那些自高自大的，你要小心了、啊、提摩太去那里，你不要欺负他们。其实保罗的用意有在这里，特别告诉他，这是我属灵的儿子，他去就代表我去，他是忠心的仆人，你们去那个地方，哎，你们是自高自大的人，你们要注意一下啊！他说我也要去，你们以为我不会到你们那去，所以你们尽量的批评我，我会到你们去，主若许我。你看这是一个仆人的心态，今天我到哪里去，不是因为我想去，虽然我想去，但是我的主若不让我去，我能不能去，我是不能去的。所以这边讲到说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那里去，代表他很想去，他在以弗所他很想去，但是以弗所有神的托付，要在那里建立神的工人，所以保罗就先派提摩太到那个地方去，代表他来做教导工作。他说我所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的人的言语，乃是他们全能，他们自高自大的言语，他们的根基是什么？原来是人的智慧，那是没有根据的。他说神的国不在乎言语，在乎全能，乃在乎圣灵的大能。圣灵的大能是有根基的，你们愿意怎么样呢？啊，接下来问他们说，你们是要怎么样呢？给你选择，选择啊，两个选择，是愿意我带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刑杖干什么？拿出权柄来管教的意思啊，管教哪些人？那些自高自大的人。另外一个选择，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去呢？那、啊、为什么他可以存慈爱温柔的心？因为这些自高自大的人怎么样？降服下来。那你愿意降服下来之后，我所去的不是要管教，而是看到你们改变了，那这时候我存的是温柔慈祥的心。你们到底要哪一种？你们自己选择吧。其实哥林多前书写到这里就算结束了，结束了。因为他这一前书刚开始是因为格莱士，大家记得吗？第一章他讲格莱士那边的人告诉我这些教会的事情，我说你们当中有结党的，对不对？有纷争的，所以保罗根据他们写的这个，结果信还没发出去之后，还没发出去之前呢，那么从哥林多教会来了一封信，那就是后面第五章到十五章要介绍的。然后如果你有兴趣哈、哦，不是有兴趣的，应该是花时间哈、哦，好好用金银宝石来建造，好不好？回去好好再读一下第五章、第六章，好不好？我们下次会上。那前面的不要读过就算了，好好再去回味一下，再把它读一读，好不好？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哈。爱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看到啊，使徒保罗他一生的榜样，主他的榜样要成为我们效法的对象，因为他里面有基督的生命在里头，这样的美好。主，你帮助每一位弟兄姊妹，可以在你话语当中，可以更深的来建造，好，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用金银宝石来建造我们这个荣耀的生命、荣耀的教会，好，让你的教会成为无瑕疵、无玷污等类皱纹的教会，好，献给你。当你再来的时候，我们必与你同赴羔羊的婚宴，我们要成为那个新妇。主，谢谢你继续保守每一位弟兄姊妹， 在你的话语上来扎根，让我们一生跟随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好，愿神祝福各位。